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宋山，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你好。
你好，我是宋山。
宋山，欢迎你来到了关心在线，又是星期一，又是我跟你一起主持的时候了。
是啊，我们又见面了，大家现在也来见个面，冒个泡到第五空间里面。今天呢要打卡，继续打卡，
是
就是呢要写上一种代表你现在你的心情的颜色是什么呢，并且你可以发短信发电邮来索取这个表情贴图啊。
对了，
我们呢会大放送，
大放送我们会免费大放送。对呀、啊，但是我们的物亲情义重啊，应该要这样说。
我还没有报这个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电邮地址就是关心的汉语拼音 a.良友.net。
好，谢谢宋山，很清楚啊，资讯啊。我们希望鼓励大家呢，要在这个关心在线的节目当中，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接触和有联系，所以大家要冒泡哦，一定要出来跟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讲情绪嘛，一定要学习操练描述自己的情绪才行的。
对，
那宋山，我们呢上一周我们就谈到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照顾者的压力。
是，我跟你量了一个表啊。
对呀、啊、大家都有没有试着做这个照顾者的这个压力指数量表呢？那么今天我们不如就继续来探讨一下照顾者无声的压力呀、啊。
培育好情商，减轻人生烦恼。一起和你情绪理得清。
情绪理得清，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可能已经发生在你我身上了，
只是没有看见。
是的，我们的家人呢、啊，都是，或者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大家都是，我们平常总是会听到，哎，护老者，或者是你是一个育儿的妈妈，可是到底这一些的朋友们有一个称呼给他们叫做什么呢？就是照顾者了。
嗯，负责照顾大家的饮食起居，满足你心灵或者你生理的需求。
对，如果我们在医院或者是一些的社会机构当中有花那个寿薪员工，我们说他是有工资的、
嗯、
这些是拿报酬的，这些也是照顾者。
嗯，
但是社会上
更多的
对大部分都是没有薪水的。
是，
就是我呢跟你呢还有呢、嗯、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我们家人朋友邻居，他们都是默默付出的那一群呐、
啊。嗯，是的，就是可能要很多的时间，24小时去付出你的关心、你的爱护，去陪伴啊、照顾你身边的那一位。
嗯，对的。但是知道吗？这些照顾者呢，他们大多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因为照顾者长期照料家人，压力会引发什么？就是有一个叫做照顾者压力症候群，我们上一集也有谈到的，我们再次在这里重申，压力会引发有忧郁，还有很多身心反应，比如脾气会暴躁，身心疲惫，会失眠，严重的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是免疫系统失调的。
嗯，这是上个礼拜给你做那个量表、嗯、就看看你有没有脾气变得暴躁。
我觉得你是会有啊。宋山，之前你有跟我说过你应该是脾气在家人面前比较暴躁的一位。
但是这个跟照顾没有关系。
你也要照顾，但是你照顾的是宠物
啊。是是是，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哦，所以但是你还是有压力，我们都有压力、
嗯、
还有除了身体上问题啊，原来孤独感也是很普遍的。
嗯，因为呢、嗯、当你觉得长时间这么去照顾呢，你可能只是长时间对 着这一位你被照顾者，而你觉得好像只有自己一个去应付所有的问题，那如果没有去找支援的话呢，
对，
可能你就会觉得特别孤单。
是，我呢特别搜寻到啊，我们内地呢其实呢很有几方面的这个人口，他们的这个照顾者压力都特大的，比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上有高堂下有子女的这一种，这个三明治一代，他们就是需要去支撑整个家庭。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也在这个范围当中。还有呢就是在职场上的精英，好多呢都需要去打拼，更多呢就是这些要房贷的需要去缴费用的。还有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农民工，可能听节目的你正是处于这个处境当中啊，就是你一边在你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地方去工作，但是呢你的父母就是在老家那边，那你就要两处去奔波了。
对了，这些呢还有呢文化层面也有的，比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呢都是很看重这个孝道，结果这个观念呢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父母，要不我们就是不孝了。那这个观念呢其实你延续到父母呢他们离世了以后，他们还需要每一年比如清明节我们还是要去拜祭，这个也是尽孝道，所以这个无形压力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
就是如果没有好好的梳理你心里面这些的压力的话呢，恐怕你可能真的会负荷不了的哈。所以我们要学习去看见怎么去看见你身边又或者你自己正在处于的是什么的境况。
是呀，那我们讲到这一些的事实呢，稍微轻松一下吧，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我觉得作者也是唱出了很多现在普遍照顾者的心声，但是他们也真的可以不用这么赶路的，生活不是为了赶路。我们来听听王依依的歌。
为了生活努力的坚持，你已经做好了每件事，不用整天患得患失。我也知道生活很现实，可这日子总有得与失，不是你想要的别固执，大不了从新开始。如果太累了就给自己放个假，太闷了就找个人说说话，生活它不是为了赶路啊，而是为了感受和长大。如果焦虑了那就出去走走吧，迷茫了放慢脚步想想吧，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未来是幸福的，你别害怕。我也知道生活很现实，可这日子总有得与失，不是你想要的别固执，大不了从新开始。如果太累了就给自己放个假，太闷了就找个人说说话，生活它不是为了赶路啊，而是为了感受和长大。如果焦虑了那就出去走走吧，迷茫了慢脚步想想吧，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未来是幸福的，你别害怕。如果太累了就给自己放个假，太闷了就找个人说说话， 生活它不是为了赶路啊，而是为了感受和长大。如果焦虑了，那就出去走走吧，迷茫了放慢脚步想想吧，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未来是幸福的，你别害怕。未来是幸福的，你别害怕。
很温暖的歌声也让我们心中有安慰。的确，我们的生活呢并不是只为了赶路，如果真的要休息的就要休息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还不能休息，就是我们要听呢上一次梁安跟我们分享他在照顾患病亲人的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学习。今天来听听第二部分的分享。梁安老师你好啊。
你好佳妍老师，听众家人大家好。
那上次就谈到呢，你在高中的时候需要去照顾患病的姥姥，我记忆很深刻，就是你需要去帮助她生活上的一些很贴心的自理啊，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姥姥过了多久她离世啊？
我没有见到她，面对面的看着她离开，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有说，姥姥呢她推开我，她让我去上学，不要再管她，不要再理她了，因为她说了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回想起来那一次的离开，其实呢就是她对我的道别。在一个平静的清晨呢，我们收到的消息，姥姥她离开了，那我们赶快赶到她的家中，那个时候就是早上6点多，我看到他的样子非常的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佳妍老师你知道吗，基督徒离世以后他的身体不僵硬的。
这个我知道啊，我都有这个经验的，这个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梁安老师。
是他的身体又不僵硬，因为他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他是很平静的被主接去了，所以他就这样安然的离开了。所以看到他呢，我没有嚎啕大哭，因为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只是静静的握着他的手，眼泪一滴滴的滑落。当然我的心里有不舍了，但是最多的呢，我就是看到我们人类真的需要耶稣，需要脱离这个罪的权势。什么时候我们人才可以活在没有病痛没有死亡这样的国度里呢？那个时候开始就激发了我多多追求，以致后面我去读神学，我蒙主呼召来做传道人。
哦，所以梁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姥姥的离去其实是对你很大的一个影响，你人生的整个方向都因着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定下了一个你要去侍奉的路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很清晰的看到了我最亲的人的离世。
姥姥到天家的那个您的心情，你刚刚都说有忧伤啊，有不舍呀，我想问作为一个照顾者，您觉得有没有一种觉得是哎，释怀就解脱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呀？
是怎么说呢，你知道人生病以后，他的身体心灵其实都是非常痛苦的。
对呀。
与其他在这个肉身之中承受这么多的痛苦，身心灵的痛苦，他不如早日的灵魂呢离开这个肉体，他没有痛苦，这样就可以回到我们天父的怀抱里，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与主同在。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照顾别人，当然我们都会有压力啊， 很多的考量，或者我们自己的限制等等的，我们的都会觉得不容易。可是那种解脱的感觉，并不像好像没有信仰的那一类的人，他们照顾别人的那种解脱感，就觉得说，哎呀，我照顾那个家人真的是太久了，所以我真的不想理他了。结果他离开的时候，他真的是有解脱感，那种解脱是很自私的，觉得嘿，真的太好了，以后都不用照顾了。他们就有这种
很，那个不是解脱，那个是摆脱。
对呀、啊，这个字很好。
他把照顾家人呢看成了一种负担，就不同，跟我们是不同的。
是你听过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吗？
是，的确是这样的。
对呀、啊，是，应该你也听过一些故事。
外人我们不说，就拿我们自己家人，其实呢，我的姥姥生病以后，就是我妈和我陪的最多。因为她的儿子就是我的舅舅，她还有一个女儿，都是要工作，很繁忙的，而且也没有住得这么近。
对，
那他们呢，就是偶尔来陪伴一下，就说可能活不久了。所以大家就经常陪伴在她身边，陪伴一个星期呀、最多陪个10天。
对，
这样后面姥姥还是这样坚持着，并没有离世。那他们呢，有的就去上班的上班，工作的工作，干活的干活，就陆续的离开了。
对，
那个时候我在暑假，所以我就多时间陪伴他。那以至于他们后来就是打个电话，或者偶尔回来看一下，周末看完又走了。因为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
对，
说难听点就是断气了才通知他们。他们也是这个意思，真的离世了就通知他们，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有一些的地方我们都理解了，就是说大家有自己的生活，的确不能说经常可以陪在这些的家人的身边，但是就要看他的态度或者心态，他跟他相处的里面是那种厌恶的，还是哎呀真的是真心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我刚刚就说我也有这个经验嘛，就是我之前呢也跟梁老师一样，就我读高中的时候，就是我的外婆她也是离世，那个时候她癌症也是很痛苦，不过呢感恩她已经洗礼了，她已经信主了。那么她的离开，我刚刚好就联考完毕，我就有时间可以陪在她的身边，大概有2个星期左右吧。但是那个时候就在医院里面了，就不用好像你要去治理她生活大小事情啊那些的。
是，
感恩就是他离世的那一天晚上，我是可以亲自的陪在他的床边，我们的家人也是可以呢，有这个时间，过来跟他见面，然后就握着他的手啊，感觉到他温暖的手慢慢慢慢这样，没有一个温暖了，而他的脸上啊就没有痛苦的，因为。我很相信的，就觉得说好像上帝是差派了一些天使来接他。外婆她有孩子，是年轻的时候已经离开了，离世的早，而且也是基督徒，所以我很相信她的这一位的女儿呢是在床前等候着外婆，然后就迎接她到天家去。所以那个时候哈，虽然我有一些家人他们不能跟我外婆见面，因为他们在海外，外婆离开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回来了，他们都是信主的，所以那个心态又不一样，就是说没有好像你刚刚说哎呀他离开了你才叫我来吧。
是啊，
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那我也想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袁安老师你现在就不像你以前是年轻的时候，你有活力有时间你可以陪着，我知道你现在还需要照顾家人的，对吧？
对，
你还有儿子要照顾。
是，
那你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你怎么平衡你自己，你的时间你的身体你的精神，你还要服侍耶。
我就讲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当然我的这个经历呢也不能给予大家帮助，我只能把我的实际情况说出来，大家可以参考。
嗯，
那我怎样平衡照顾家人和侍奉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肯定是以我们的信仰为根基的，以圣经的原则来对待人事物的。有一句话说，生命之中最重要的是神，
嗯，
再是家人，再是侍奉，是不是？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哦，
我认为生命之中最重要的是神和侍奉，再是家人。
哦，
因为你爱神，你自然会把神的事工看作首位的。
嗯，
就像当时耶稣叮嘱彼得说的，你爱我吗？爱我就要牧养我的小羊。
对，
爱我就要牧养我的羊。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主耶稣所说的这些，是不是要我们不要爱家人，单单就是要爱神，神这么自私呢？不是，其实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
对呀。
嗯，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神不是真的要他的孩子，神是看人的心。生活当中经历我的侍奉和我的家庭应当怎么样平衡呢？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办法平衡的。实话告诉你，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的。
你用这个字好严重哦。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女人就是最好，你就是三从四德呀，贤惠温柔啊，贤妻良母。但是我奉献做传道以后，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呢，你要跑出去，你要去探访，你要去传福音，尤其是在我们内地的，我看到很多的牧者其实就有偏差了。嗯，在外面真的非常的刚强有力，回到家里真的就瘫了。其实一开始我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贤妻良母，但是呢我在慢慢的侍奉当中我发现呢，虽然说哈，你要为主的名撇下房屋啊，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面放神为最主要的，还是把房屋啊、儿女啊等等田产。所以经历过来呢，我就发现，只要我们把神放在首位，你的丈夫、妻子、儿女，神都会帮我们照顾好的。怎么说呢？就在我儿子小的时候，一岁多，走路还不是很稳的时候，我呢要常常出去。我家弟兄就说了，孩子这么小，你应当以家庭为主。教会当中就近的这些事呢，力所能及的你就去做，但是太远你就不要去了。听起来是不是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的的确确，神会摆设一些的环境，有很远的地方的乡下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亲自的前往，坐车两个多小时。他在山区，你要去探访，而且他的家人他还带了很多的父母啊、兄弟姐妹来听，他愿意让你过去给他们分享福音。那你祷告之后，你有这个感动，你是不是要去呢？但是我的侍奉是在我自己所住的城市里，这就需要平衡了。几经祷告以后，我有这个感动，我要去。但这个时候呢，神就摆设环境了。我丈夫就说：“孩子没人带，我不带。”
哦，
他有生意要做，所以他就走了。那这个孩子呢，就在家。那边呢，就在催我，因为我已经答应了。这个时候，我就抱起孩子来就去了。两个小时，你知道，下了车之后，他的山路呢是不通车的。下车以后呢，要步行。因为是山路，步行到那个姊妹家还要40几分钟。其实我的身材是不是壮的？
对呀。
我抱着孩子走一段我就很累，我就要休息。很感恩身边跟我同去的姊妹呢，她抱一会儿我抱一会儿，后面我们慢慢的就这样走到了
探访的地方，
探访的家中。到了那里呢，孩子也很乖，就在那里玩，然后他们给他很多玩具啊，吃的就玩。那我们呢就很好的在那里探访啊，传福音呀。那个喜乐呢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对，
嗯，也感恩神感动他。下一次呢，你知道吗？他亲自开车就送我们去了。
哦、哇，感谢主啊！您这个是一个见证来的耶。就是有一句话，我经常跟上帝祷告的：神啊，我来照顾你的家，你来照顾我的家。嗯，我是师母嘛，所以我要照顾好多教会里面的其他人的感受啊，一些的情况啊。
是，
虽然我没有好像您需要去走那么远的路，可是从孩子小的时候，我跟我丈夫呢，我们就立定心志，我们就要带着他一起服侍。
嗯，
所以他很习惯，比如我要去做探访，他就一起来；我们要敬拜，他也一起来。他也成为一个照顾人的人，
他都加入其中。
对呀、啊，所以这个已成为他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了。
感谢主，
我觉得我跟你这个方向是很一致的、嗯、
因为上一次你跟我分享，我问你晚餐吃了什么，你说就吃了点饼干我就可以理解你，因为侍奉的人其实在外面奔波已经 很累了，回去之后真的没有什么力气煮饭了。
哎，但是我告诉你哦，那饼干真的好好吃。其实除了饼干，我还有好多很好吃的，你不用担心我。哎，不过很高兴今天跟梁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如果大家也是在做照顾者的这个角色当中，你们都觉得哎呀很疲倦啊，压力等等，哦，你不孤单的。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主呢是有他的恩典在的啊！今天要谢谢梁安老师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啊，
感谢主。
感谢梁安呢跟我们分享呢他自己亲身经历。如果听众朋友你也有些呢照顾家人照顾其他的朋友们的一些亲身经历，你想跟我们分享都可以跟我们说明的哦，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
是的、嗯、欢迎你在每个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
嗯，如果在照顾家人方面有什么情绪困扰都可以跟我们谈呐、啊
嗯，
最后呢，就要跟大家说，其实作为一个照顾者，我们都需要学习善待自己。原来有一个权力宣言的这个照顾者啊、
哦，好，
是有权呢可以寻求协助、
嗯，
有权可以保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还有要拒绝无谓的罪恶感，更加呢要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作为照顾者的大家都要留意了。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关心在线。与你连上线，明天再见，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yeah, 嗯耶、yeah, 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心房。哦耶、yeah,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阳光躲在远，一睡醒就能看见。尽管大雨天淋湿了刚买的新鞋，替你擦擦脸，一起等彩虹出现。别怕跌跌撞撞。